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记得洪老来时，是在旧历的4月11那天，北方天气尤其是青岛热得较晚，一般人都还穿夹衣服。临来那天，我领僧俗二众到大港码头去迎接他。的性格我早已听说，见面后很简单说几句话，并没续寒暄。来到庙里，大众师搭衣持具给接驾，他也很客气地还礼，连说不敢当。随他来的人有三位：传冠、仁开、圆卓，还有派去请他的梦参法师，一共5个人。别人都带好些东西，条包、箱子、网篮，在课堂门口摆一大堆。洪老只带一破麻袋包，上面用麻绳扎着口，里面一件破海青、破裤褂、2双鞋，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，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，一把破雨伞，上面缠好些铁条，看样子已用很多年了。另外一个小4方竹提盒，里面有些破报纸，还有几本关于律学的书。听说有少许盘费钱，学生给存着。在他未来以前，湛山寺特意在藏经楼东侧盖起来5间房请他住。来到之后，以5间房较偏僻，由他跟来的学生住，洪老则住法师宿舍东间，现在方丈室，因为这里靠讲堂近，比较敞亮一点。因他持戒，也没给另备好菜饭，头一次给弄4个菜送疗房里，一点儿没动。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，还是没动。第三次预备2个菜，还是不吃，末了盛去一碗大众菜。他问端饭的人，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？如果是的话，他吃；不是，他还是不吃。因此，庙里也无法厚待他，只好埋怨。平素我给他讲话时很少，有事时到他疗房说几句话，赶紧出来。因为他气力不很好，谈话费劲，说多也打闲岔。越是权贵人物，他越不见。平常学生去见，谁去谁见。你给他磕一个头，他照样也给你磕一个头。在院子里，2下走对头的时候，他很快地躲开，避免和人见面谈话。每天要出山门，经后山到前海沿，站在水边的礁石上瞭望，碧绿的海水激起雪白的浪花，倒很有意思。这种地方轻易没人去，情景显得很孤寂， 好静的人，会艺术的人，大概都喜欢找这种地方闲待着。屋子都是他自己收拾，不另外找人伺候。窗子、地板都弄得很干净。小时候，他在天津的一位同学在青岛市政府做事，听说他到湛山寺来，特意来看他。据他这位同学说，在小时候他的脾气就很怪癖，有名的李怪。其实并不是怪，而是他的行动不同于流俗，因他轻易不接见人，有见的必传报一声。他同学欲与见面时，先由学生告诉他，一说不错，有这么一位旧同学，乃与之接见。有董子明居士，蓬莱人，原先跟吴佩孚当顾问，以后不做事，由天津徐渭如居士介绍来青岛，在湛山寺当教员，学识很渊博。他和洪老很相契，常在一块谈话。那时我每天下午在湛山寺讲《法华经》，洪老来听。以后他和董子明说，
谭虚法师，我初次和他见面时，看他像一个老庄家人一样。见面后，他很健谈的，讲起经来很有骨骼，发挥一种理时，说得很透辟。
这话后来由董居士告诉我，我知他轻易不对人家批评，这是他间接从闲话中道出。可是我听到这话很惭愧，以后无论在何处讲经，更加细心。朱子乔将军多年来羡慕洪老的德望，只是没见过面。正赶他有事到青岛，让我介绍与拜见洪老。一说，洪老很乐意。大概他平素也知道朱将军之为人，对办慈善及对三宝事很热心，乃与之接见，并没多谈话。同时还有要见他的人，他不见，让人回答说已经睡觉了。有一天，沈市长在湛山寺请朱将军吃饭，朱将军说，
可以请洪老一块来，列一支单，让他做首席，我做陪客。
沈市长很同意，把支单写好，让我去给洪老说。我到他疗房里一说，洪老笑笑没言语。我很知他的脾气，没敢再往下勉强。第二天临入席时，又派监院师去请他，带回一个条来，上写四句话：昨日曾将今日期，短叹微坐静思维，为僧至和居山谷，国事言中甚不宜。朱将军看到这个条，喜得不得了，说这是清高。沈市长脸上却显得很不乐意。按地方官来说，他是一个主人，又加是在一个欢迎贵宾的场合里，当然于面子上有点下不来台。 我和朱将军看到这里，赶紧拿画来遮盖。朱将军平素有些天真气派，嘻嘻哈哈把这个色羞场面给遮掩过去了。洪老到湛山不几天，大众就要求讲开示，以后又给学生研究戒律。讲开示的题目我还记得是律己，主要的是让学律的人先要律己，不要拿戒律去律人，天天只见人家不对，不见自己不对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又说平常息谤之法在于无变，越变谤越深，倒不如不变为好。譬如一张白纸忽然染上一滴墨水，如果不去动它，它不会再往四周溅污的。假若立时想要它干净，马上去开拭，结果污染一大片。末了，他对于律己一再叮咛，让大家特别慎重。他平素持戒的功夫，就是以律己为要，不脏鄙人物，不说人事非长短，就是他的学生一天到晚在他跟前做错了事，他也不说。如果有犯戒做错或不对他心思的事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律己，不吃饭。不吃饭并不是存心给人怄气，而是在替那做错的人忏悔，恨自己的德性不能去感化他。他的学生和跟他常在一块儿的人知道他的脾气，每逢在他不吃饭时就知道有做错的事或说错的话，赶紧想法改正。一次两次，一天两天，几时等你把错改正过来之后他才吃饭。末了，你的错处让你自己去说，他一句也不开口。平素他和人常说，戒律是拿来律己的，不是律人的。有些人不以戒律律己而去律人，这就失去戒律的意义了。给学生上课时手讲随机结模，另外研究各种规矩法子。随机结模是唐道宣律师删定的，文字很古老，他自己有编的别录做辅助，按笔记去研究并不很难。上课不坐讲堂正位，都是在讲堂一旁另外设一个桌子，这大概是他自谦，觉得自己不堪为人做讲师。头一次上课，据他说事前预备了整整七个小时，虽然已经专门研究戒律二十几年，在给人讲课时还是这么细心，可见他对戒律是如何的慎重。因他气力不好，讲课时只讲半个钟头，像唱戏道白一样一句废词没有，余下的时间都是写笔记，只要把笔记抄下来扼要的地方说一说，这一堂课就全接受了。随机结模头十几堂课是他自己讲的，以后因气力不佳，由他的学生任开代做， 有讲不通的地方去问他，另外他给写笔记。随机结模讲完，又接讲四分律。差不多有半年功夫，洪老在湛山写成一部《随机结模别录》，四分律含注借本别录，另外还有些散文。他这次到北方来，也该当与北方人有缘。平常接受行律的有很多学生，整个庙宇接受的还没有。虽然他在南方很多年，也没有能接受的，有也是部分的，暂时的。慈老法师在湛山时也说，南北到任何地方也没完全接受讲律行律的，原因是在末法时代，持戒是一件难事。不要说持戒，就是讲戒也是枯燥无味。为了自己不能行持，谁也不肯去发心，尤其是金忏门头，一个丛林里住很多人，分子不一，谁也做不得主。如果马上让他去持戒过午不食，这简直太难了。慈老和洪老到北方来，在别处没有能拿整个丛林来接受其律仪的，唯湛山寺能接受。每到初一十五诵戒结模，四月十五皆下安居，七月十五自字，平常过午不食。二位老法师走后，这些年来还是照规矩去行，原因这里是新创的地方，做事单纯，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复杂，自己也能做得主，也乐意，所以能接受。同时还有几位同学继续洪老的意志，发心专门研究戒律，日中一时按律行持。不但湛山寺是这样，和湛山寺有关系的庙，如哈尔滨极乐寺、长春般若寺、天津大悲院等，也都按照这样去行。虽然不能完全做得到，但对戒律方面能持几条算几条，持总比不持强。最低限度，出家人对四根本戒、十戒、十三僧残应简要紧的去行持。例如半月诵戒，像演电影一样诵一遍，就等于在人的脑目上映一遍。纵然不能完全持佛的清净戒，但起码也给人种一个持戒的影子。自己有污染的地方，也能在诵戒时忏悔，洗刷一下。拿持五来说，虽然有些人持得不如法，但不能为一两个人不如法就把这条戒废弃不持。有这条戒像一个拦马墙一样，总比没有好得多。佛祖给后人立规矩大有意义，平常衣暖食足的人，欲心重无名大，好睡觉好做梦，这些都是修行的障碍。无名大的好惹事，几百人住在一起常闹事，事情就不好维持了。洪老虽是生在北方，可是他在南方住的时候多，对于南方气候 生活都很习惯。初到湛山时，身上穿得很单薄，常住给做几件衣服，他一件也没穿。向来不喜欢穿棉衣服，愿意在南方过冬。原因北方天气冷，穿一身棉衣服很笨重的。湛山寺本来预备留他久住的，过冬的衣服也都给预备了，可是他的身体不适于北方的严寒，平素洒脱惯了，不愿穿一身挺沉的棉衣服，像个棉花包一样。因此到了9月15以后，到我疗房去告假，要回南方过冬。我知他脾气，向来不寻人情，要走谁也挽留不住。当时在口袋里掏出来一个纸条，给我定了5个条件。第一，不许预备盘穿钱；第二，不许准斋践行；第三，不许派人去送；第四，不许规定或询问何时再来；第五，不许走后彼此再通信。这些条件我都答应了。在临走的前几天，给同学每人写一幅以戒为师的小中堂作为纪念，另外还有好些求他写字的，词句都是华严经集句或偶益大师警训，大概写了也有几百份。末了又给大家讲最后一次开示，反复劝人念佛，临走时给我告别说：“
老法师，我这次走后，今生不能再来了，将来我们大家同到西方极乐世界再见吧。”
说话声音很小，很真挚，很沉静的，让人听到都很感动的。当时我点头微笑，默然语气。临出山门，四众弟子在山门口里边搭衣持具，预备给他送驾。他很庄重，很和蔼地在人丛里走过去，回过头来又对大家说：“
今天打扰诸位，很对不起，也没什么好贡献，有两句话给大家作为临别赠言吧。”
随手在口袋里掏出来一个小纸条，上写：“乘此时机，最好念佛。”走后我到他疗房去看，屋子里东西安置得很次序，里外都打扫特别干净。桌上一个铜香炉，烧3支名贵长香，空气很静穆的。我在那徘徊良久，向往着古今的大德，嗅着余留的馨香。